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又到了我们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各位听众朋友好。
又是礼拜一了，我们又有文史地理要来讲哦。
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听众朋友在这里分享。
这个蒙哥啊，
这
个前一阵子我遇到一个朋友啊，他一直说，他说你们天天在讲这个圣经，圣经啊，这圣经里面呢，怎么都没有提到中国人呢、
怎么都没有提到中国人呢、
那我后来我跟他说，我猛一听呢，好像猛一想呢，好像曾经有人说过这圣经里面有提到中国人哦。
也在哪里啊？
听说呢，在一部书叫做《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很长啊。
就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的这个据说是49章。
49章
的12节，
我看看啊。
虽然只是一节，但是你猛一看呢、你还会吓一跳哦。
怎么说呢？
这个他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看呐、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
是
这些从秦国来的。”
秦国，它这底下还有个小字，秦，元音做悉尼，
和悉尼那个悉尼啊，
对对，就那个声音。
这一段讲的该不会就是统一天下的那个秦国，在这边居然被圣经里面提到？可是就我知道，以赛亚书写成的时候，比秦国统一天下还要早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呢。
没错，没错。
那我们看到这个秦国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该怎么谈这个问题呢？中国的历史到底是不是有那么长，那个时候已经被记载的呢？
我这里边牵涉到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与其去看秦，不如看他那个悉尼，因为这都是声音的翻译，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把这个字翻成秦、所以一直到现在有好多的说法。有的人就说这个不可能是指的中国。当然我想我们都晓得中国有好几个代号，秦国之所以称为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是不知道，但是中国被称为 China 是确实是跟 CHIN 这个声音有关系的。那中原民族有中原民族的自称，其他的国家又对中国呢有一个不一样的称号。
对啊，很奇怪。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对不对？那个其实是一个中国的名字啊，那是
啊，真的啊，
那个叫做中国。
我每次看到国泰航空，我想说它就是国泰民安这样子。
其实它不真的是，它那个 Cathay 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称呼之一。比如说汉、夏，这都是我们的自称。那别人有别人的名字叫我们。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圣经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国人？这个我们在第一个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啊。如果圣经的记载是真的，那中国人到中国以前叫什么名字其实没有人知道。
是啊，
对不对？所以你在古老的旧约圣经里面所找到的那些的讲到其他民族的，是他对别的民族的称呼，那里面是不是有中国人老祖宗的影子啊？确实是很难讲。确实很难讲。
叫法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不一样的，对不对？不一样的。那至于这里所说的这些从秦国来的，其实我们应该把上面和下面两节连在一起看才有意义。因为你单从一个声音啊或者一个名字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
对
啊。你看第11节，他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他这段在讲什么呢？他从8节就开始讲了。他说：“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然后有神的子民要从世界各地归来，归到神面前。第10节他说：“连续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那基督徒一看就应该知道这句话是指的什么，世上的万民从各国里面都有人来信耶稣，都有人来信这位弥赛亚所讲的、
所以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写下，就是在当时算是一个预言、
那当然了，他当然是预言、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你要读这段圣经、你必须要知道他是讲到一个归来的顺序啊、你如果站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看，他会告诉你说有许多人从远方来，从别的国家来。那这个远方的顺序是什么呢？第一批是从北方来的。那耶路撒冷的北方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希腊，
对啊，
对不对？
欧洲人
啊，土耳其啊、
欧洲人啊，西北亚这些的人都算是耶路撒冷的北方。第二批呢，从西方来。这个耶路撒冷的西方包括哪些地方啊？
包括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美洲大陆、
美洲大陆啊、还有你可以说到非洲啊，是不是？那这个北方来西方来之后还有哪些人来呢？
从秦国来、
没错了，
讲的就是今天的中国咯。
从这个角度来讲嘛，那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准确性。因为他讲到说从秦国来了之后，他就说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的困苦之民。那这个当然有两个说法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以色列人回归，你也可以这么讲，因为以色列人确实是从各地来啊，甚至包括中国都有犹太人。
对呀、他们全世界都有。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就是新约的角度来讲呢，尤其是讲到将来这个救恩，基督的救恩传遍天下之后，人从哪一些的方向以及他的顺序怎么样归到神的面前。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你从历史上发展的顺序看，那我们确实我们是在一个末世，然后最后来的一批确实是从秦国来的。
这还蛮贴切的、
所以这个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的，
这个 CHINE 确实也翻译得很好。我听一个人讲，他说犹太人他们希伯来话叫中国就是叫 CHINE， 对、就是这么称中国人的。那现在有的比如说像中文的这个注读本呢，他就说这是尼罗河上游一个小城或者一个小国家。我觉得这些说法是有点无聊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历史意义。你说先从北方来，再从西方来，最后从尼罗河上游来了一个小国家。
但这样配起来讲怪怪的。
对呀、所以你要说圣经里面有没有中国，这个其实真的有可能是讲到中国，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预言。
这是一个预言。
对，这个预言你可以从现在各民族归主的这个顺序来看。那是讲的相当贴切的。
那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题目啊，是我们需要跟大家澄清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向自称为世界上的四大古文明之一。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所谓古文明，你当然在年代上面要能够跟人家一争长短。
也是啊，
对不对？
你能不能先讲一下是哪四大？
基本上埃及人你跑不掉啦，对不对？
埃及，
对，我们中国人大概是排在最后啦，第四啦。
对呀、
中间还有两个啦，
印度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两河流域的文明啦。但是你说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啊？是只有我们这样排，还是别人也这样排？
对，
还有呢，中国的历史到底有多长？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题目讲起来可是伤感情啊！
真的，那我们要准备啊，又要被鸡蛋伺候是吧？
对呀、但是你要讲古中国的历史，你不可能不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尤其借着这个从1995年以来中国国家科学院把它定为一个重点工程，叫做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啊。然后他们发表了成果之后啊，那真的是在国际学术界被人家丢鸡蛋丢得厉害。
真的。
但是正因为大家炒这个题目炒得这么热啊，所以啊现在我们要谈这个话题还有的可谈。因为我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已经从报章从网站上已经多少知道了这个事情，可能多少已经被浇过冷水了。 啊，要是没有这个所谓断代工程的这一场热烘烘的这个砸鸡蛋砸石头的研究，我们今天谈这个题目呢真是还有点无从谈起，因为大家知道的太少。
是的，让大家清醒清醒。
不能这样讲了，就是把一些现在这个新闻媒体上仍然在炒作的一些事情啊和大家谈谈，它也挺有意思的。诶，我们上火车或者上一个长途汽车，我们一定要知道它往哪里开，对不对？
嗯，
它的终点站是什么。
对，
哎，我们现在要坐这个时光隧道的列车往古中国去。小贝啊，你觉得中国的历史啊，所谓可信的历史或者称为信史，那我想大家都晓得历史有两种，一种叫做传说里边的信史，就是说有文字古籍可以互证的，这个叫信史，
有东西留下来。
哎，比如说唐明皇啊，可能对他有很多的野史的传说，可是这个人是不是信史人物？是信史人物。杨贵妃是不是信史的人物？是信史的人物。
有这个记载。
对，你可以找到文献，可以找到古籍，两个。
那杨贵妃到底是不是胖胖的？这有什么办法考究？
哎，那就你要看唐朝的美女图啦。
哦。
唐朝的美女图要是都是很健康的啊，那就表示杨贵妃呢恐怕也不会瘦到哪里去。
哦，是这样类推。
哎，是这样类推。对，你看唐朝的仕女图多半是下巴的肉都已经垂下来的，这个也晓得。所以这个叫做信史。
好，
那小贝，请问你中国的信史可以推到什么地方？
照这样推的话呢，应该就是推到所谓的夏朝咯。因为我记得孩提时代啊，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啊，历史老师啊，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啊。
是啊，
对啊，纵横古今五千年呢、就从夏商周，要先从这个三代开始读啊，所以我想应该是首推夏朝，没有错吧？
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谈今天的这个
听起来答案不对啊。
哎，这个答案当然不对呀、
啊。哎呀，我想现在听众里面已经有些人开始耳朵竖起来。中国第一个朝代不是就是夏朝吗？ 对不对？
那你验证的方法很简单啊，你回家拿你小孩的课本，或者到任何一个公众图书馆去拿一本英文的书讲到中国历史，他们一定从商朝开始讲。
哎呀，他们不懂啊，他们不合我们的国情啊，是吧？
是啊，那我跟你说，日本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历史有10000年，你信不信？
我不信。
就是啦，一样的心情。
一
模一样的心情啊。
哎，
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历史啊，总是弄得越远越长越好。
这为什么？
这个就是民族自尊心嘛，这个是一个不变的政策，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稍微和大家提过。
哦，真的。
对，这个两岸的国情啊，政治方向有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是不会错的。大家一定是携手合作，同心合力，把中国的历史能够推得越远越长就越好，这个才能够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啊。
哎呦，真的。不过老了就有很多的包袱啊。
那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也在节目里和大家说过，中国人的做法还有一件事情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
哎，对，上次有讲过，
埃及东西一挖出来，法国、英国专家、美国专家通通都去，德国专家也去。
没错，
中国东西挖出来啊，
绝对不给外国人看，
闲人免进，我们先研究好了再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做法？就是因为外国人进来了，那个太捣乱了。尤其对于我们上古的东西，我们有一套我们解说的方法啊、他们有一套他们解说的方法。在一个世纪以前呢、最最重要中国考古的发现，其实就是所谓甲骨文、殷墟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那个以前呢，人外国人连商朝都不承认的。
哦，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信史在国际上公认的只能够被推到周厉王，就是周厉王就是很严厉的那个厉啊。
哦，那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西周。
没错， 换句话说呢，你加上现在2000年，再加上800-900年，差不多了，这就是外国承认的中国历史啊，不到3000年，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吧？
哎呦，他们真是啊，不懂中国历史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周厉王以前啊，我们就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拿来和我们的历史记载互相对证。
嗯，
因为我们的历史记载虽然讲到商朝，讲到商朝，比如说迁了6个都啊，哪一些王，你就找不出当时的文物，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甲骨文呢？商朝的遗迹殷墟发表出来之后，那所谓的震惊世界，那就是中国的历史哗啦一下上推，推到商朝去了。
哦，是殷墟对这个中国历史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那是绝对绝对扬眉吐气的事情啊！
一下子做生意的人马上就觉得哈，心情很愉快了，商人马上地位提高。
哦，商人啊，你
对啊，我刚才就说这样，士农工商本来被踩到最底下，马上一翻，对不对？
但是当时紧接着啊，就是对于商朝确切的年代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这一类的问题，成为一个我们或者是讲说大家非常热衷研究的题目了。那当然我们中国人对于我们历史要再进一步扬眉吐气，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把商朝以前的什么
夏朝，
这个要是能够把它挖出来的话，
这个真奇怪，夏朝还要挖吗？夏朝不是有一个叫做夏禹的吗？大禹开国啦，后来还有一个坏王叫夏桀，被商汤王给讨伐，这个那还要什么证明吗？
基本上呢，从孔老夫子他们以后啊，这个夏朝啊、三代啊这一类的说法就开始看见比较多的文字的记载。等到司马迁的这个史记里边呢，他在史记里边记了一个夏本纪，他不但说有夏本纪，他还说他看到夏朝的文字。
那你应该不会说他司马迁老兄是在说谎吧？
他不是说谎啊，这个以前我们在讲皇帝不姓皇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上古的事情是他到处去遍游名山大川呐、照他认为比较可信的东西给他记下来。他一追记是追记上千年的事情，那个时候、对不对？没有公众图书馆，没有万维网，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但他老兄就说有夏朝的文字，那剩下的中国人就去挖吧，这一挖挖到现在还没挖出一个字来，你
这倒是一个啊一个谜哦，
这是一个谜啊。所以夏朝能不能被断定啊，是中国这个古历史到底有多长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
啊。那我想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念一段新闻给大家听啊。
我们现在又变成是啊主播了。
这段新闻呢已经不太容易找到了，但是确实啊怎么讲啊，就是在这个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发表结果之后不久啊，就有人发表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叫做河南二里头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夏朝都城几近确认，将像殷墟一样震惊全世界。
哎呦，这是新华社的新闻吗？
应该是10月13号2003年。
那你播报的时候要稍微比较专业一点好吗？听起来像这个广播的这个主播。
好，夏朝都城几近确认，像殷墟一样震惊全世界。
喂我这样没有办法听。这个慢一点
慢一点是吧。好吧，反正你如果是一个新闻记者或者你是一个研究学术的人，你看到这样的新闻你会怎么办？你要怎么样去知道这段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要怎么查？我不知道啊。我怎么查呢？
照我手上的资料，这是解放日报2003年10月22号的报道，这是解放日报的两个记者，一个叫郭全真，一个叫陈江，啊，到底是谁我就不知道了。总之呢，他们就立刻飞到河南二里头去，从那个遗址的地方，来确认这则新闻，凡是对中国国民有一点兴趣的人都知道这条新闻是不得了啊。当时呢 全国十多家媒体就竞相报道啊，中央电视台、三联生活周刊多位特派记者马上都往那边去赶去了。
哦，大家都到现场去。
对，那这个解放日报的记者可能是到的头一位，他到了之后，他马上去找这个考古队的队长，这个队长叫做许宏，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嗯
啊，他就直接去问许宏了。
嗯，他问他什么呢？
啊，他问他说，这个夏朝都城几近确认，像殷墟一样震惊全世界，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地方啊，二里头这个地方考古已经挖了好久了。
嗯，
怎么以前没这么讲呢？现在怎么这么说了呢？是挖到什么宝贝了？所以他们就来问许队长。
嗯，
你想不想知道许队长说什么？
许队长的答案不是是就是不是咯。
嘿嘿，这段答案呢比较长。可是这一段答案呢、啊，那是权威的权威，专家的专家，为我们凡是有兴趣知道中国历史多长的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注脚。
好，大家竖耳恭听，
让我们听完插播之后再回来。
这要卖一个关子。好，
这个要稍微卖一点关子啊、嗯、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很重要。、OK、
对对对。
水连着天涯，天连着水，蓝蓝的水你令我心碎，茫茫的海呀看不到边，我遥远的亲爱故乡你能否听见，水你令我心碎。
听众朋友，我们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现在蒙哥要跟我们释放一段解放日报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我想这样子好不好，小贝啊？
嗯，
因为它是一段采访，所以干脆呢我把它拿给你看
啊、哦、
你念一句我念一句。
嗯，
你当记者，我来当许队长。
哦，你是许队长，我是记者。
你想换过来是吧？
不是，我没那个本事。哎呀，我喜欢当记者。嗯，好，
小贝啊，你现在就是那个新闻记者。
嗯，我就是特派记者。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许队长你好。
你好，远道而来有什么指教？
也没有，我们就是要问你啊，这个二里头真的是这个啊夏朝的都城吗？已经这件事情已经确认了吗？
谁说二里头是夏都而且几近确认的？
那个许队长，你之前你接受其他媒体的报道采访，你不正这么说的吗？
这个是添油加醋写新闻，随心所欲起标题。
我是门外汉啊，对不对？我现在看到这一带除了这个一大片的麦田，我什么也看不懂。对，我知道中国社科院在这里已经挖了40多年，到底这些年来挖了什么东西呢？
记者先生，不瞒你说，我们当然是挖出好东西，我们挖出了中华第一都。就在这片麦田之下，我们探明了3座大型宫殿基址，面积之大，规模之宏，等级之高啊，公认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都城遗址。
那为什么这个二里头老是被人与夏朝来并提呢？
既然是中国最早的都城，为什么不能称它是夏都是吧？
对呀、
啊，这样说好了，如果真的有夏朝，那我们现在所挖出来的这个地方呢，最可能就是夏都。有3个理由。第一，二里头的地层年代根据这个碳十四的测定是传说中夏商分界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第二，二里头的地理方位处于后代文献所说的伊洛节而夏王，所谓伊洛节就是说伊河洛河之间，这两条河合在一起啊，就是夏朝王在这个地方。第三呢，二里头出土最多的一种陶器啊，它那个形状好像公鸡昂首啊。根据后来《礼记》的记载，夏朝有一种仪器叫做鸡仪，所以给我们一个印象，这里呢，与夏脱不了关系。但是这些都只能说是一个假说。
那这样子我也不懂了，这个我再问您啊。郭若默说过啊，中国的信史是自商开始啊。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把夏当作传说。那现在我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动用了200多位顶尖的科学家，对不对？5年攻关后来公布这个成果，将夏朝年限啊、历代王号一个可以列出来，这个凭什么呢？
从我这个考古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只是假定。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任何的考古发现能够铁证夏的存在。不过先假定存在也是考古科研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初，王国维先假定商朝的存在，然后呢他去突破收购甲骨的古董商人种种唯利是图的重重阻挠，最后才发现出殷墟的大量甲骨文。对不对？使得这个司马迁史记里边那些商朝历代王名一几乎全部都能在甲骨文里面被找到，这一下子就使中国的信史上推到商朝。
不过证明商朝存在当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啦，但是连商朝的甲骨文里面也都没有提到夏朝啊，这要怎么解释呢？
记者先生，我看您是蛮内行的。
不好意思。
你说的没有错，直到我们发现所谓夏朝与夏朝相关的文字，我们才能开始证明这个夏朝的存在。但是不瞒您说，我们到现在连一个字儿都没发现。
那个时代是真的已经有文字了吗？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啊，在公元前1600年，假如这个二里头的年代是对的，那在二里头这里应该是有文字的啊。
怎么说呢？
因为比它更早的所谓山东的 丁公遗址的陶器上就已经有被公认的文字了，只是那个文字我们到现在还不会读啊。
嗯，这二里头已经挖了40多年了，怎么一个夏朝的文字都没挖出来啊？
我倒不担心没有文字，所担心只是当时写文字的载体啊，所谓载体就是说可能是木板啊，可能是布啊，可能是陶器啊，几千年过去的可能都烂光了，那你怎么办？那青铜器上呢铸了字啊，要到西周大量出现，夏朝是不是存在？我们非得靠文字来破译，但是那时候应该是有文字了，只是我们还没发现，我们的希望就在这个地方。
那汉朝的司马迁凭什么写这个史记的夏本纪？他看到夏朝的文字吗？如果看到了，为什么不要明明白白的写出来在哪里找到呢？那如果也没有看到，凭什么说夏朝？搞得后来大家都跟着说什么夏商周。
嘿嘿，你说的很对，这是我们叫做一个千古谜啊。司马迁他们看见夏的文字，他们究竟看到过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搞不清楚。
这个搞研究啊，是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啊，好像先把假定来公布为成果了。坦白说，有没有夏朝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跟这个中华文明史的长短有关，所以非常的敏感？
哎，那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个研究这个夏商周这些学者在骨子里面有民族情感。哈哈，我个人觉得这个工程总体思路值得商榷。谁不希望中华文明更绵延悠久，对不对？但是夏朝的存在都没办法确定，你怎么去断代？这个媒体啊也不能捕风捉影，有没有夏朝都还是个谜，怎么就说发现夏都了？我刚刚还一个美国同事打岳阳电话来恭喜我，叫我真是好不尴尬。
嗯，
但是话说回来了，无论夏朝有没有，这个探索是没止境的，做总比不做好。哎，我们这个演戏演到这里，小贝啊，怎么样？你做记者，你访问许队长，你什么感慨啊？
我只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你为什么替他们担心呢？
你就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被还是不是还健在，会不会被已经被人家用汉奸处理掉了？
你有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哎，真的是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包括这个大学者，他都不敢讲到底有没有夏朝存在。
他是在挖二里头的考古专家，这个人是非常有学问，而且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人。
对呀，他是第一线的资料，
他是第一线第一手的资料，他在告诉我们说到底有没有夏朝实在是个问题啊。
对啊，专家都这么说的，哎，其他人还讲得信誓旦旦，好像真的就有。
可是我们已经读了几十年上百年了，中国的历史多么源远流长，有5000年6000年的文明，你想想看，夏朝的结束，商朝的开始，我们现在就假设夏朝是存在的，1600年加上2007年等于多少年？
3607年，
没错。那我们再看看啊，就算是现在国家正式所发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这个结果，研究报告啊，我直接念给你听啊。夏朝开始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2070年，这个完全是猜的
啊，这个是猜的，
这个是猜的。那2070加上2007等于多少？
4000年，
还不到4177年，
嗯，
就是已经是充气充到不能再充了。你说中国的历史从夏朝开始到现在也是4000年，
嗯，
那商朝的开始大致上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600年，这个差不多了。
嗯，3600年也够久了吧？
啊，当然是算是很久很久，可是确实没有这么久。啊，确实没有这么久。中国历史到底有多久？这个问题多重要呢？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目里不断的和大家谈这个事情？因为中国历史如果没有这么久的话，而且中国的文明从一开头的时候就是相当完备、相当发达的文明的话，那就更值得我们去推测，中国人有没有可能是一群带有高度文化的人从别地方迁过来的。
嗯，我知道了，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很多人马上脑海就出现了画面。
嗯，什么样的画面？
那我们这很清楚，没有错，我们历史可能没有那么久，但我们一开始就高度文明，所以中国人 最原祖是从外星来的，外星人，对，对啊，对不对？这个外星，对不对？忽然有一个他遇到外星的这个飞碟，降落在黄河流域一带，然后呢，开始人就跑出来了，嗯，对，
嗯，我跟你说啊，现在关于古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三种说法啊。一种说法是自发性的，我们虽然不直接这样教导啊，可是呢，我们大家的脑子里面其实都是这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的综合产物。所谓自发性，也就是加上第二种说法是渐进性的。
嗯，
我们是从北京猿人，
嗯
啊，慢慢慢慢进化出来，然后独立发展出我们的文明。再不然就是别的猿人搬到这儿来独立发展出来的文明，那也还可以。那这是我们模模糊糊的一个思想，
嗯，
我们不太去想第三种说法，就是所谓古文明是一种漂移性的文明，是外地的人带着他们已经有的科技，而且这个科技往往是高科技，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所发展出来的文明。
嗯，
有没有这个可能？中国人是这样来的？如果有的话，肯定有一些记载，有一些根据，
嗯，对的。
那从现在仍然存在的古书、古代的记载里面找到这样的说法，并且对照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本编年史，就是《圣经》，两相对照，能不能找到彼此印证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有兴趣要去做的事情。
嗯，
小贝啊，
嗯，
你觉得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兴趣听啊？
有兴趣是非常的有兴趣，但是呢，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哎呀，越查下去心里就有一点不是滋味了。
你不要不是滋味啊，因为查到最后的结果，如果中国人真是从别地迁来的，那一下子我们的文明历史就增长了好几千年呢。
哎，哦，原来哦还可以再更长，
只是在中国的发展比我们原来想的短一点，可是并不表示我们这些人的文明史减少了，文明史这下可长啊。
嗯，
对不对？
嗯，哎，蒙哥啊，
嗯，
那既然1995年这个就开始了这个所谓夏商周的断代工程，
对，
那到今天也成果也陆续发布了，哎，那这个一般民众对这个成果发布之后，他们的感想是如何啊？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说一般民众的感想，
对呀，
一般民众的感想是普天同庆啊。
啊，为什么会普天同庆？
哎，这下中国历史一下都被确定啦，对不对？高考都已经在考啦，我们讲的比以前更有把握啦。
哦，
啊，夏朝是一个真实的年代啊，
那就不到5000年呢。
哎呀，向来一直不到5000年嘛，4000多一点也算是5000了，可以了。
4000多那个七，照这样算4077也可以，也可以45入到
这样子了，
到5000。
如果夏朝从4000年开始，对不对？夏朝以前肯定还有文化的。
哦，哎，那这样算下去的话，那不得了，那
是
民族的。
那你说日本人那个1万年怎么算出来的？
哇，大家都在无尽类推，嗯，我现在懂了。
对对对对对，但你知道这个是两回事啊，普通老百姓跟国际学术界的反应是两回事情，国际学术界另外一回事。我就念一句话给你听，
国际学术界，
对，
嗯，
史丹佛大学的大牌教授啊，叫做 David Navision，
嗯，
他在《纽约时报》写的文章，他说国际学术界要把中国发表的这个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结果报告啊，撕成碎片 ，tear into pieces。
哎呦，他很不客气哦，这个人是哈，这是全民族的共同敌人。
哎呀，是有人这样讲啊。
嗯，
但是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人，
他在欺负我们，他欺负中国人。
啊，反正国际的学术界把中国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请出来美国，一共有3次的辩论。
嗯，
其中尤其有一位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叫做蒋祖棣，这个是中国人呢，他本来也参加一些啊上古中国考古的这个研究，他自己也参加的。
嗯
啊，但是他就写了一篇论文，他说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他就说这个夏商周所谓的多科学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的问题。简单的说啊，他认为 现在我们在用这种所谓的碳十四，这个碳十四其实是非常不准的，你没办法用它来做精确的年代啊。
没错，嗯，
他说这样子发表出来的研究报告啊，根本呢、啊、从方法上就是致命的，而且许许多多他们所说的报告成果，老早别人就已经研究过了，比如说天文学上的说法根本就不是这次发表出来，他一共才做了五年，你想想看，五年能够做多少事情？有很多是别国的学者，甚至1950年代就已经大概在说了武王伐纣什么日子，怎么样用天文学的日子来计算，这些东西全部被弄成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实很多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
有剽窃之嫌呢？
没错啊，他们就说没有学术道德了。
哦
啊，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啊，国际的学术界呢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宣传。
嗯，
但是讲来讲去呢，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当您下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不是要您不开心，但是我想我们身为中国人，总要对中国的历史到底有多长，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到底有多长，有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观点。
对，实际一点。嗯，
简单的说，中国的信史你只能够从商朝开始讲。
嗯，
商朝以前确实有所谓的部落或者是民族或者是一个族群叫做夏，但是中国的历史是不是能够从夏朝开始很难讲，仍然有待考证。
嗯，
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主张这个夷夏东西，说商朝夏朝还有商朝周朝都是并行的并存的民族部落。嗯，
这也有可能哦。
是啊，你看周朝的所谓文王武王，那个时候跟商朝确实是并存的。
对呀，
我们现在把它叫成朝代，你如果把那时候整个的地图想成中国的这个清朝代替了明朝，对不对？嗯，汉朝元朝这样子想的话，你是大错特错了。
对呀，而且你看即使的这个哈，这个周朝后来呢也有留下这个商朝的这个后裔，一直都有在周朝里面呢。
是啊，在地理的位置上可能各据东西，
嗯，
彼此讨伐。
是啊，嗯嗯，
但是不是一个这样连贯的所谓夏商啊，是非常有问题的啊。
是的，
我们先把这个观念摆在脑子里，还可能继续做我们的这个古中国寻根之旅啊，看看我们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也是从别地方迁来的高度文化的民族。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我们下次呢要去看看别的文化。虽然我们不承认中国人是从外地迁来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另外有个说法是什么，你晓得吧？
你说空降部队啊？
哎，这个不是空降部队啊。
嗯，
我是说啊，中国人认为啊，中南美洲的文明啊是商朝人被周朝打败之后来这里建立的。
哎，我好像有听过。
Yes，
听说他们走很远经过白令海峡。
哎，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谈。
嗯，
好不好？
这就会扯到所谓的玛雅文化了是吧？
玛雅文化以前的文化叫做奥姆文化。
哎，这倒是都是个谜啊。嗯，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我们自己不喜欢说我们是从别处迁来的，可是我们很喜欢讲日本人啊，朝鲜人啊，甚至中南美人啊，都是哪里迁来的。
中国啊。
哎，没错，
对，我们不能当别人的儿子，那我们一定要当别人的老子。
说得好。好了，小贝，我们该下节目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多玛，现在又到了我给大家讲故事的时候了。你说我怎么这么爱讲啊？因为大家爱听啊。那为什么大家爱听呢？哎，我的故事它有个特点，特点不在于惊奇，特点乃是在于真实。这真实的事儿，别人听了百听不厌。跟了老师这么多年，这事情我可是见多了。我给您讲的这些我们老师的故事，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啊。有一天，老师带着我们在耶利哥城的路上走，和平常一样，后边跟了一大群的人，我和菲利走在前头，离他们有相当远的一个距离。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灰尘被脚步所扬起，烟尘滚滚呢。说实在的，我们老师他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 他能把水变成酒。可是啊，他在地上行走这几年也真吃够了苦了。那天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乞丐和往常一样就坐在路边，伸出手来向过路的人乞求啊。其中好些是瞎眼的，有些是瘸腿的，都是些个残废。我们回头一望，看见众人就跟着我们老师和那几个师兄的后边。我们心想，老师一定口渴了，也不知道他能在这烈日如炎的天气底下能再走多远，所以我们就放眼四顾，要看能不能找些水给大家喝喝。过了不远，我们又经过一个乞丐的面前，他是个瞎子，我们多走了几步也觉得累了，便坐下来休息，抹去留在我们额头上的汗。当我们这样坐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乞丐啊，突然站起来，向着走过来的这一大群人侧耳倾听。这一大群人就越走越近，那乞丐听见有无数的脚步声，便向我们问是怎么一回事。腓力便很安详地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过来了。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哎呀，我的上帝啊。这乞丐一听啊，兴奋地站了起来，似乎他知道我们老师是谁，同时高声喊了一句。这一喊不要紧，惊动了每一个人。他说什么呀？大卫的子孙呐，耶稣，可怜我吧。站在他身边的还有好多的人，便责备他，叫他不要做声。大家都说，你这一讨饭的瞎子在这儿起什么哄啊，这么有名的耶稣也不会愿意搭理你这瞎子呀。所以有些人呢，叫他赶快闭嘴。我多马也为他难过，但是怎么办呢？他是个瞎子，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这家伙又喊了一遍，然后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的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那些在他周围的人真的恼怒起来了，因为这瞎子不听他们的劝。我当时还真担心这些人会动手打他呢，但再看这瞎子，他全然不理会，稍等了一会儿又开始大声的祈求怜悯呢。这时众人停住了脚步，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停住了脚步，转过头来寻找这个呼喊的人，一眼就看到了这瞎子，但在他们两个之间还相隔了好远的距离，站了好多其他的人。这时老师向安德烈讲了句话，于是安德烈便从人群中挤开一条路，向着这瞎子走过来。当他走到瞎子面前，便对他说，放心吧，起来，他叫你了。从这些杂杂吵吵的人群中，我得知这瞎子原来名字叫巴迪买。当他听说老师招他过去，他高兴极了，把他的被子外衣丢在一边，他抓着安德烈的手兴奋地向着老师跑过去。我不敢说他从前曾否听说过我们老师的名字或者是事情，但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就像是找到了他一生所追寻寻找的一个答案。他毫无疑惑地冲向我们老师，我和菲利也立刻跟了过去，要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跟到的时候，见那乞丐匍匐在老师的脚前呢。老师便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这时候大家也都静下来，要听听这瞎子到底能从这个叫耶稣的人这儿得到什么，是些恩惠呢，还是一些钱，还是一些吃的。这时候大家鸦雀无声，只见这瞎子把头稍稍抬了一下，向着我们老师说，主啊，我要看见。众人们听见这样的祈求，大家都叹了一口气，有许多人的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心里想，这看得见看不见还能向人家要啊。在场的还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嘲笑他。在这儿我要向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文士。这文士啊，他学问可大了，他们是在圣殿当中专门抄写神的圣经的，专门抄写神的律法的，他们可算是对神的事情知道的最清楚，这可不是一般人就能当得上的。那这法利赛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他就更有意思了。他们是一群呐，自称为是最圣洁的人，他们天天研究圣经，他们能把这圣经写在他自己脑门上。他每天祷告的时候，他不在屋子里，他站在这街口，众人都知道这法利赛人是最守规矩、最守神的律法的，他们也是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人。咱再把这话转回来说这巴迪买，你别说别人当时埋怨他，我也觉得他有点要的太离谱了，这不是当着众人的面给老师出难题吗？这时候大家的眼目又都转向我们老师了。只见老师轻声地对他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老师就这么一句话。什么叫你的信救了你呢？这话就是说在你里边的信心救了你。可你说这瞎子他有什么信心呢？哎，你还别说，我仔细这么一想，他还真够有信心的。你说这整个一个耶利哥城这么多人围着老师只是看热闹啊，可是就有这么一个人巴迪买，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你说这些文士和这些法利赛人他就在这儿起哄看热闹，他竟不知道耶稣是什么人。那大卫的子孙有什么了不起？大卫子孙多了，不对，这圣经上说了，救世主就是要从大卫的子孙里边出来。哎，这个瞎子他就知道今天来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这个救世主，所以他要拼了命的，不顾这些人的阻挠，他要向这个救世主求救，让他施怜悯。所以老师说他的信心救了他，可不是吗？他的信心还真的就比这众人的信心大，特别是比这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信心大，大得多呀。所以说这信神，信神呐、啊，不在乎你信不信有神，也不在乎你信不信神能救别人，能做奇妙的事儿，乃是在于你信神能救你，而且就在乎你是不是现在就让他救你，求他。信不信由你。巴迪马他当时在这一大群人中间，他就跳起来了，望着四周的人，他的眼睛就睁开了，就好像是正常人的眼睛。他是先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然后再看着周围这一大群惊奇的面孔，以前是只闻其声，对他有好有歹，今天一个个都立在他的眼前。再望头上的蓝天白云骄阳，再望路旁的花草树木，他是多么的兴奋，他的眼睛就重见了光明。最后他注视着那位站在他面前使他重见光明的这位恩人，握着他的手开始热情的亲吻，同时表示他的感激啊。老师望着那个乞丐面上那种怜悯的表情，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时巴迪买就在围观的众人面前高声赞美我们的老师。这重见光明的瞎子一赞美不要紧，整个人群也就开始赞美了起来，就在这大路上欢呼啊，将荣耀归给神， 直到巴迪买赞美的声音被众人赞美的声音所淹没。后来当我们老师继续前行的时候，巴迪买也转过身来和其他的人一起跟从着他。这就是一段我们老师让一个瞎子重见光明的神奇故事。我跟你说，如果我们老师他不是神，他绝行不出来这样的神迹啊。我们老师的故事多了，下次再给您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